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假如我们不承认神是自主自由的，又不承认神是立约守约的那个神的话，我们的神必然是抽象的。第四部分第十六页，我们在前面注意到，否认上帝的自含丰满就等于主张非位格主义。记得范泰尔说过吗？若否认上帝的简易性 simplicity， 就等于把上帝浮在一些抽象的植树之下。好像 Joel Osteen 在2008年圣诞节跟 Larry King 说，神的一部分在我里面，神的圣灵在我里面，你把神这样子一分部分的话啊，或者像基督徒说上啊，旧约的上帝是凶巴巴的，耶稣呢，福音书耶稣好像嬉皮士，长头发，穿着拖鞋在沙滩那里走，永远是微笑的，圣灵又是火 又像能力。只要你把上帝这样的隔开的话呢，你的上帝就是抽象的。不是的，父子灵都有所有的属性，他们是同质的。我们若否认上帝的单一简易性，就等于把上帝浮在一些抽象的观念之下。范泰尔认为，上帝的主权和他的位格之间的关系很密切的。上帝这位掌管一切上帝啊，就是充满着智慧、全能、圣洁、公义，很精彩的上帝。他的位格，他精彩的位格，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掌权的。他的主权跟他的位格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的。这层关系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因为只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才可能是全权的，也只有一个全权的上帝才可能是绝对的那一位 an absolute person。 好，我们来解释这句话，只有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才可能是全权的。我们呼吁人来信耶稣，来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宇宙的主宰啊，但是假如我们所宣告的神是抽象的，是存在主义的，只不过是自由恋爱、吸毒，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啊正点释放出来等等的一个自由观，假如我们的上帝只不过是 God 是一个观念的话，这个 God 这个观念呢，是没有权来要求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的。第一天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19跟20节，我问过你们，在罗马书一章19、20节里，是谁在做启示啊？是上帝。上帝在为谁做启示啊？是为他自己。罗马书一章19到20节，并不是说有一个含糊的、模糊的神明概念在那里自言自语，不是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很多牧师传道都这样相信的嘛。我问你相信不相信人人都认识神？哦，是啦是啦，人人都有一些模糊的神明概念。诶，圣经不是这样说，罗马书一章19、20节是那位三一真神在做自我启示，而不是一个含糊的 God， 一个含糊的神明观念在那里自言自语。只有一个有位格的神才可能自我启示，只有一个位格的神才可能说你要悔改，信我的儿子，我给你 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着这些知识分子，追求存在主义的知识分子走，传一个抽象的但是迷人的美的上帝观念。只有一个有位格的神才可能要求我们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也只有一个有这样权柄的神才可能是那个位格啊。我解释一下，我用我很有限的经验来解释这句话。只有一位全权的神才可能是绝对的 person 那个位格。大概十多年前我开始，我没有十多年，可能七八年前，大概2000年前到目前呢，我注意到人类开始，或者是美国以外的人类，我开始注意到啊，人类好像很向往一些大型活动，不论是足球赛，当然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们称足球为 football， 你们的足球是 soccer 啊，你们所讲的 football 我们叫 soccer。 好，就是说我离开美国才发现，原来人类是那么迷着 soccer 的。 英国式的足球的，或者是三个男高音在意大利什么废墟那里唱啊、开音乐会，或者哪一个韩国的女的小啊、小提琴手也是在罗马的废墟那里啊、开音乐会，或者是北京奥运，或者是任何的大型的活动，音乐的、体育的哪一种的。我在想，为什么在后现代的今天呢、啊，人类特别向往这个？还有在大型球场或者某些国家是禁止在大型球场，所以自己盖礼拜堂的灵恩教会啊，要大型的5000人、10000人的啊。再读一次这句话哈、啊，只有一位全权的上帝才可能是那个绝对的那一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希利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就是求一些轰动的、大型的、很能够 impress 我的、震撼我的、蛮有全能的经历，往往是透过大型活动啊。那今天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所以不论那个赛跑手是不是有跑到奥运那个火炬那里，还是没有跑，还是形象，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震撼了全世界啊！不论你是造一个燕窝，还是鱼翅，还是什么东西，总你造了啊，这个不刚好是燕窝，不是鱼翅啊。下一次的可能游泳只是鱼翅也不一定啊，或者鲍鱼啊，这次是燕窝啊，成为全世界的这个第三世界站起来，中国站起来的象征，哇，震撼。那唯有一位全权的上帝才可能真正的震撼全人类。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我们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就没有什么好看的，是震撼的相反词，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的大能啊。唯有一位全权的上帝，立约守约的上帝，才可能震撼人的心。不论你这个球场造的怎么的大，音乐会造的怎么的震撼，不可能跟耶稣基督比。换言之，只有一位有位格的存有，才可能做出选择并付诸执行。上帝是做出选择，他这个永恒的计划然后就行了。也只有一位全权的上帝，才可能至终避免被服在非位格的原则之下。神是预定一切、掌管一切的，他不可能服在我们的什么抽象的公平啊、爱啊观念之下。神是爱嘛，神是爱啊，所以呢，他爱我们，你继续的未婚同居，他还是爱你的、接纳你的。那些非位格的抽象的爱的观念，神不服在那些的观念之下的。17页，范泰尔经常将这个绝对的位格主义带进他的护教学。神是绝对的位格的，尤其是当他在比较改革中信仰和其他前面提过的不真实的人格主义的时候。让我解释一下，护教学呢有好几个层面的。我们今天这几天要把很多的层面同时介绍给各位。护教学有最基本的原则，不论是前提派的或者是证据派，那个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护教学跟系统神学的关系，就是说好，我们今天在做的啊，我们先把真的正确的神观提出来，然后与假的错的对照。还有2000年来基督教不论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亚米念、自由派、巴特的存在主义或者后现代啊，对不起，还有前面的早期教父，历史上2000年来的护教学，2000年来的护教需要批判。所以范泰尔呢，他不单单是批判世俗的哲学，他也批判2000年来的，从尤斯丁开始到艾伦纽啊、尤斯丁、阿奎那啊、亚米念主义、马丁路德，还有自由派的斯莱马赫，最后是巴特。我们同时也批判教会里面不符合圣经的神学或者是护教。好，我再读一次啊，第17页啊，范德常常把这个绝对的位格主义带进他的护教学，特别当他比较改革宗神学和其他的神学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见他为基督教所做出的基本的论证，乃是建立在圣经的位格主义 上。人若拒绝圣经里那个有位格的神，就只能接受一个由非位格的命运所掌控的宇宙。1989年之后呢，我们中华展望啊出版了好几集的小小的啊一份杂志啊，有一位啊1957年就写信给啊中国最高权威的一位画家，他就写了一篇啊这个信主的见证啊，我当时呢就开始觉悟啊，中国知识分子至少是五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基督教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什么。他们那个见证的标题是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他就把问题点出来了啊，这位50年代的民运分子画家他就把问题点出来啊，这个富兰姆说，人若拒绝圣经中有位格的神，就只能接受一个由非位格的命运所掌控的宇宙，非位格的命运。我想中国从鲁迅到7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所表达的，就是个人面对一个非位格的命运所做出的呐喊。真正的信耶稣要觉悟到，原来我们人面对这个命运，首先命运不是非位格的，因为命运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人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当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圣经里的上帝对我们就有意义，不然的话我们仍然是面向永恒或者面向黑墙 一道墙。刘晓峰所编的走向十字架的真理那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走向十字架的真走向十字架的真理那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走向十字架的真在介绍一篇俄国的存在主义的小说，就是那篇短篇的小说好像就叫做墙就是在讲一个人拼命的用额头碰一道墙，碰碰碰到头崩而裂的还在碰非位格的命运掌管了他明知是没有用的还在碰。假如拒绝圣经中那位有情的有位格的上帝，就只能继续的碰这道非位格的命运的墙。我的看法是，富兰姆我的小老师在讲话我的看法是，未来范泰尔式的护教需要比范泰尔更强调位格主义的原则。有些范泰尔用的词会让人感觉到范泰尔的护教关心的只是一些抽象哲学观念而已，比方说终极的一而众、一与众、具体的共相等等。虽然这些观念听起来很抽象，但他们实际上的意义是全然位格主义的，全然有情的。因为在下一章我们会讲，在范泰尔的思想中只有一位有位格的，不是有啊，是有没有的有，一位有位格的存有才可能是一个真正具体的共相，才可能是终极的一与众。可是既然我们的护教是建立在范泰尔的根基上，我们就应该更明确的位格主义化。好，我来说明这件事情。富兰姆说，既然范泰尔所相信的上帝，所预设的上帝是全然位格的，既然呢，我们相信，好像范泰尔相信神是绝对的有情有位格的，因此从事改革中的传道传福音的，就是按照宗教改革的精神去传道的，应该是贯彻的有位格的。什么有位格呢？好，我现在用一些的见证来说明。大家都听过薛华的名字，就是前居可见的作者。薛华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位神学家，他是60年代跟70年代向嬉皮士传福音的一位的美国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不过他住在欧洲瑞士，所以当这些的美国人欧洲人20来岁19岁20岁到处去旅行吸毒然后呢到了他那里有公开免费招待的一个事工，这些嬉皮士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很多的信仰的问题，一般来说白天他们住在那边要帮忙打扫等等，然后呢坐下来听薛华的录音带， 晚上晚餐和晚上的讨论在客厅里面是公开的。那很多今天在美国的基督教大学教书的教授，或者在政府的高级的官员，基督徒的那些呢，都是受过学华的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就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读大学这一批呢，就是文革的那一代。所以我们会开，我没有去过了，我说我们这一代会开玩笑说，谁在薛华家里面在他的地毯吐过，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吸毒嘛，啊，到了那边问很多福音的问题，理性的问题，很自然他的那个吸毒那个病症爆发了，就吐在他的地毯上啊。那薛华的师母呢啊，就这样子衷心的招待。薛华的师母是出生于江苏的，她是宣教师的女儿呀，跟戈贝里的太太一样啊，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好，那这薛华，我的讲道学老师，我说没有叫我讲道，因为他每次讲道学上课就叫我们悔改啊，叫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当时在1971、72、73年呢 ，C. John Miller 博士呢是唯一威敏斯特的神学院教授，同时在牧会，不但是牧会，是开拓新教会。他有五个女儿，那五个女儿还没有儿子了。他跟薛华一样，各种各样的吸毒的怎么样的人呢，来到他家里住在他那里，所以我们也开玩笑说，有多少人在 Miller 家的地毯上吐过。那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神的预定，神的全权，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应该就像这样子的啊，我们的地毯应该是很脏的，常常要洗才对，因为人来过嘛啊。那 Miller 呢，当时也带他的学生，也是他教会的会友去户外传福音的。怎么传呢？他到费城一个地方，一个街的角落，10个8个人围着他一个圆圈，他讲到就是把教会的敬拜带到街上。不但如此，有另外10个8个呢，他们是向外的，他们不是这个圈子里面，邀请别人来加入这个圈子啊，把敬拜带到户外。然后我的宣教老师简和培，就是现代神学论评的作者，我说就是在韩国啊，向妓女传福音的啊，他说神预定你啊，他说是啊。当乌干达的 Idi Amin 独裁者下台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是乌干达人啊，他在荷兰读艺术博士，后来来威姆斯特读神学，后来他回去 Idi Amin 之后的乌干达啊，做内阁。 Miller 博士就是这一位每天教我们悔改的老师，和简和培从韩国回来的宣教士神学家，他们就带领的团队，当时没有短宣队这些名词的啊，都是1976、77年去做 garbage evangelism， 垃圾福音行动。因为当时乌干达刚刚啊革命成功，所以呢到处都是垃圾，多得很的，所以呢基督徒呢，威敏斯的神学生啊，跑去搬垃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有福音的宣讲啊，就是说上帝爱耶稣基督的羊，特别爱穷人，有需要的人，走投无路的人。所以这里说富兰姆说，未来的范泰尔斯的护教要比范泰尔更强调位格主义。其实范泰尔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一方面他所受的教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系里的理想主义，唯心的理想主义，加上位格主义等等。但是他常常说，我是很简单的荷兰人，小的时候穿木鞋子的，在荷兰9岁来到印第安纳州，也是家里是从农的是农夫。所以呢他在威姆斯特一方面教护教学，教这么多高深的哲学神学护教，同时他会跟他的隔壁的邻居，不论是邻居也好，天主教的修女传福音。就好像富勒神学院的创校教授 Carl Henry 啊，就是神启示权威的4本的作者啊，他是浸信会的啊，当然不是范泰尔派，不拿他来举个例，他也是个护教学家啊。Henry 博士呢，他以前是记者，后来读了神学博士，在富勒早期任教，他就跑去洛杉矶那些 最猫的那些地方啊，就是跟他们传福音啊，啊发单张呀。所以一个讲 personal God 立约守约的有位格的神，同时要向各种各样的人有兴趣，表达我们的关怀。神是特别关心穷人的。是的，方才讲很多很抽象，好像很抽象的观念。终极的一而一与众，就是说一和众最后呢是用三位一体来归纳的。具体的共相就是宇宙最高的真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位格的，不是非位格的等等。那这些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刚才我们讲过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位立约守约活的神才有资格来吩咐你归向他，服从在他的权柄之下。好，第十八页，非位格的事实和原则之所以不可能是终极的，就是因为他们是非位格的。再来一次啊，非位格的抽象的事实和原则为什么不可能是最高真理，就是因为他们是非位格的。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宇宙的合理性、道德价值、因果关系，还有逻辑的可用性。基督徒做护教的必须比范特尔更加强调这个位格与非位格的对照。位格性的世界观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其他所有的世界观分别出来，强调基督教位格性的世界观能给护教者带来几方面的好处的。第一，有些慕道朋友对我们说，哎呀，探索基督教是毫无意义的啦，因为假如要进行这样的探索，我们必须同时研究思想史中所有其他的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这个当然就不可能咯。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你们应该给基督教特别的关注。是的，你们也可能比较所有的哲学宗教，但你要特别关注基督教圣经，因为在宇宙是由一位有位格的存有掌管呢，还是受无情的命运所掌控呢？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的看法是独特的，圣经是独特的。二，对位格的强调证实了当代世俗社会中人的孤单的问题。基督教为人提供终极的友谊、终极的爱啊，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地毯上吐啊，这在非基督教的世界观里是找不到的。第三，唯有基督教的位格性世界观才能给我们把握，知道宇宙是由终极合理的主宰所掌管的。第四，同时也给我们确据知道宇宙是由终极正直，就是公义的主所掌管的。正如我们所看见，这些的确据在任何其他世界观的大前提之下都是不可能的。